问候一声，愿你们平安。这是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之后所说的第一句问候的话，愿你们平安。这句话给当时的门徒带来极大的喜乐和平安。我也愿这句话今天也带给我们那种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弟兄姊妹，今年的复活节注定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一个复活节，因为在这场全球性的大瘟疫的笼罩之下，有许多教会无法像往年的复活节一样举行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崇拜。那么在今天的敬拜中，我们也没有了以往的唱诗班的特别的献诗，可以说我们惯常所做的许多的纪念活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了。虽然这场瘟疫改变了我们惯常的教会生活，但是我们的信仰的真谛不变，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和救赎没有改变，我们对主耶稣复活的纪念也没有改变。主耶稣，那么相反的，在这个瘟疫的阴影之下，我们越发体会到人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有限，也越发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宝贵的意义。瘟疫挡不住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发自内心的对神的赞美和敬拜，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曙光扫除了我们心中的幽暗，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黑暗的权势，更胜过了死亡。弟兄姊妹，复活节对你我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基督的复活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你经历过主复活的大能吗？那今天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香膏与石头。乍看这个题目，你是否会感到奇怪？会不会觉得香膏跟石头有一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当年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呢，这两样东西都出现在现场，并且呢带给我们丰富的属灵的意义。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6章1到7节。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呢，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身体被埋葬在坟墓里3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过了安息日，这也就是犹太人的礼拜六哈，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这是当时在坟墓啊，是在岩石上所凿出来的一个洞穴哈。那么洞穴口呢，被一块很大的这个磨盘状的那个石头给封住的。所以这里接着说，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当然这位是天使哈，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好，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弟兄姊妹，这段记载是发生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复活的 第一现场。事实上呢，这也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复活节。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这个特征呢，就是空了。那个埋葬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那个安放主身体的地方也是空的。如果对比我们今天这个复活节啊，你就会发现2000多年后的复活节啊，多了很多的东西，有很多人为加上去的东西，加了很多人的传统，加了很多宗教习惯，也加了很多的呢庆祝的活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复活节呢，往往是满的。最有趣的就是什么 Easter Bunny 啊，我怎么有点想不通，主耶稣复活跟这个兔子有什么关系啊？那不止如此，当然还有什么 Easter Candy 啊， Easter Cookies 啊，当然也少不了 Easter Party 这类的等等的活动。许多东西呢，实际上都是后来人为加上的，和主复活呢是有些不相干的东西。当然呢，你作为纪念庆祝活动，大家一起热闹热闹，高兴高兴，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呢，有太多这样的东西呢，往往就容易模糊了复活节真正的意义。对于神的儿女呢，我们过复活节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在16世纪啊，文艺复兴的时候，在意大利有一位著名的画家，他叫达芬奇，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呢，除了那个蒙娜丽莎之外，还有一幅呢，就是《最后的晚餐》。那这幅画呢，是达芬奇43岁那一年，应米兰当时有一个公爵啊，是应他之情所画的。他应承下来之后呢，那么他就倾注他全部的心血和才华，他就尽心的一笔一笔的去画，画了3年多的时间，最终才把这幅画完成。那这幅画上呢，基本是分成了5个部分，中心部分呢，当然是主耶稣。在最初的画面上啊，主耶稣手上是拿着一个杯子的，杯子里是盛满了葡萄汁的。当然这个话是不大清楚啊，有清楚的，但是太失真。这句话呢还有一点贴近于原作啊。那在原来的主耶稣的手里边呢是有一个杯子的，那里边是盛满葡萄汁，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那在两边呢是各有6个门徒的，是分成4组是吧，每组3个。当达芬奇他完成这幅画之后啊，还没有交给那个公爵之前，他先请来他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请他先来鉴赏一下，并且希望他能够坦诚地给出一些建议。那个朋友啊，看完这幅画之后就赞不绝口，说每一个人都画得活龙活现，栩栩如生。最后呢，他还加了一句话说，他说尤其是主耶稣手上拿的那个杯子，那真是画得惟妙惟肖，跟真的一样。没想到呢，达芬奇听了这句话之后，他马上就拿起画笔，把耶稣手上的那个杯子就给涂掉了。那个朋友就大为惊讶，大呼可惜。但是达芬奇呢，却对他说，说任何东西若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若是夺走了我们的目光，使我们无法定睛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这样东西就是多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在今天的复活节里面，如果有任何东西模糊了你对耶稣的认识，拦阻你看见那一位复活的主，那么那样东西就是多余的。而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一起敬拜复活的主。神要借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2点。第一点呢，就是高耶稣的身体。耶稣复活以后啊，事实上是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高耶稣的身体。第二点呢，就是石头已经滚开，向我们启示了石头滚开的真正目的。 那现在呢，就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高耶稣的身体。当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就曾经有人高过他的身体。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伯大尼的那个玛利亚，她把极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香膏就从耶稣的头上一直流过他的身体，散发出来的香气使满屋子的人都可以闻得到。玛利亚的这个举动啊，就受到了耶稣极大的称赞，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他们三位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呢，人死了以后呢，要用香膏去涂抹，免得尸体呢会发臭。当时呢，这三个爱主的姊妹啊，就是遵照这个习惯，一大清早就拿着香膏去膏抹耶稣的身体。我们知道那天他们并没有膏到耶稣的身体，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已经不在坟墓里了，所以他们再也膏不到耶稣的身体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就不再需要膏抹了呢？不是的，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膏抹基督身体的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叫做真正的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没错，当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再也不可能膏到他原来的那个身体，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膏耶稣的身体。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这里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真理没有？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我们仍然可以膏他的身体，就是要膏在教会的身上。香膏要浇在头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从头一直流到他的身体，要从他的身体，也就是从教会身上散发出馨香之气。这个香气啊，流到我们每一个肢体上面，再借着我们的爱与服侍散发给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在复活之后要膏耶稣基督身体的真正的意义。在哥林多后书啊，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里说得更清楚。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的，你越认识基督，你越亲近基督，你就会越有越多的馨香之气。那这里呢，接着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是的，你越来到神的面前，你越亲近神，你就越能够像基督，你就无论在什么人的身上都能够什么，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膏耶稣基督的身体呢？那就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教会里边，透过我们可以让别人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到底这个馨香，这个香膏要从哪里来呢？到底这个香气要飘到哪里去呢？再让我们看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来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弟兄姊妹，我们你我 都只是个瓦器而已。瓦器是绝对不可能有香气的，需要要有一个宝贝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主的灵，也就是圣灵，把他的恩膏膏在我们的身上。当神的灵成为我们宝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出那个香气。我们人没有任何的香气啊，这香气呢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我们要把基督的香气传到哪里去呢？在这里说的是很清楚，是要借着传福音，是吧？要把基督复活的香气传给那些需要的人。这里所说的贫穷的人，就是指那些穷乏的人，指那些没有平安的人，指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指那些还不晓得永生意义的人。是的，我们还要受差遣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弟兄姊妹，每一年过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复活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膏耶稣的身体？那就是说，你愿意被差遣，你愿意把耶稣基督的香气带给你周围的人那里，来见证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第一个复活的清晨，那三个手里拿着香膏来膏耶稣的姊妹啊，因为没有膏到耶稣的身体，他们就垂头丧气的回去了吗？不是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在他们离开的时候，神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是被差遣去的，去干什么？是去要告诉耶稣的门徒。这只是他们所要告诉的第一批人，以后他们还会告诉很多的人。我们看到他们本来是带着香膏来膏耶稣的，结果呢，他们没有膏到耶稣，反倒被耶稣的灵所膏。他们来的时候所带的香膏本来是要膏在耶稣的身上的，但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却是带着耶稣基督身上的香气而离开的。弟兄姊妹，但愿在今天这个复活的清晨，在你我身上都满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赶走那些因病毒所带来的腐臭之气和死亡之气，让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借着微信，借着现代的网络传扬出去啊，对他们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点，石头已经滚开。从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就看到那三个姊妹啊，到了埋葬耶稣的墓地，还没有到墓门口的时候就开始担心，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因为堵在墓门口的那个石头啊，很大，绝不是三个女人可以滚开的。但是当他们抬头一看的时候，却看到石头已经滚开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石头需要滚开？石头滚开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石头滚开了，滚开啊，是为了要让耶稣可以出来。石头滚开，我们看到是为了耶稣吗？当然不是，因为耶稣复活的身体是超越时空的。他如果要从坟墓里边出来，是不需要石头滚开的。从福音书里边我们就看到，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当时门徒是关在房间里的，门窗都是关着的，但是耶稣就突然显现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耶稣复活的身体是可以穿越墙壁，是可以穿越门窗的。所以说石头滚开不是为了耶稣，不是说要让耶稣出来，石头滚开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那几位姊妹，是为了让他们可以进去看到坟墓已经空了。 石头滚开的目的是要让人看到可以见证基督已经复活了。石头滚开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人因此可以知道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神复活的大能不但可以滚开坟墓的石头，也可以滚开我们生命中的石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石头呢？你有没有常常发现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石头，我们的头脑里面常常有石头，所以我们常常就很愁苦很郁闷。但主耶稣可以把你的生命中的这些石头给滚开。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工作里面有石头？是的，我们工作很辛苦啊。那不止工作很辛苦，恐怕要找一份很辛苦的工作都会很辛苦，是吧？当瘟疫过后，刚才我们说，像这个我们这个维华传道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很可能瘟疫过后会造成经济上的衰退，经济衰退呢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是吧？这些都是大石头，令人想起来啊，都会感到很可怕。是吧？现在网络上常常这个流行一句话说，这个基斯怎么讲呢？细思极恐，是吧？我这一下子想不起来，常常在这网络看到一句话说细思极恐，就是说你细细的想起来你就感到很可怕，是吧？不止如此，在我们身体里边呢也有许多的石头啊，我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病那病，是吧？在前一段时间我身体就移出了一段石头，是吧？胆结石被移除。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病那样病，我们的身体呢会有这样的软弱，会有那样的难处，是吧？那么这不就是我们身体上的石头吗？我们的家庭生活里边也有很多的石头。是的，有许多的家庭是不和睦的，是吧？父母儿女之间不和，兄弟姐妹之间不和，还有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有很多的关系中都充满了石头。弟兄姊妹，你相信神可以滚开你这许多石头吗？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石头已经滚开。在那几位姊妹还在担心、还在迟疑的时候，石头已经滚开。弟兄姊妹，石头已经滚开，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心，那就是这位2000年前可以滚开坟墓门前那块大石头的神，同样可以在今天滚开你我生命中所有的石头，所有的石头。因为他，我们这位神是昔在、今在、永活的神。那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再来思想马可福音16章3节，这里说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石头已经滚开和看见石头已经滚开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石头已经滚开，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看见石头已经滚开，则是你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就比如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个耶稣复活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好像今天所有的这个好多的美国人都在过复活节，但是对许多人来讲，复活节仅仅是一个节日而已，跟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纪念经历主的复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一定都是有过人生中黑暗的日子，或者是你身体上的病痛，或者是财务上的危机，或者是事业上的打击挫折。在那样的日子里，你一定也都有过这样的疑惑，说谁可以把我身上的石头滚开呢？在这样的时候，光是知道主复活的客观事实是不够的， 你还必须要看见，要经历主的复活。那么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百年不遇的，甚至说几百年不遇的大瘟疫。我们都盼望着这场大灾难能够快点的快快的过去，我们都在祈求神把这块压在我们心上的这个大石头滚开。我们也知道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神大能的作为。但是在神的应允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是必不可少的，是吧？我们必须要做的什么？你必须要抬头看，我们绝不可以回头看，是吧？你如果要回头的话，那你就回到过去，你就回到从前，你就回到不信，你就回到罪里边去，这样你就永远你都看不到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那么抬头看不是左顾右盼，是吧？如果你整天都是在看周边的环境，好像这里也有病毒，是吧？那个人 也是病毒，是吧？那个东西上也都是病毒，这样看你就会越看这个难处就越大，你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石头已经滚开。那么抬头看也不是低头看，是吧？低头看你就会垂头丧气，你就会摇头，你就会悲观消极，你就无法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抬头，这个动作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还都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那个题目是什么，是吧？我上次讲到的时候经常用的提到的一个词就是举目，是吧？举目向上，举目上行，是吧？向山举目，向天仰望，都是这个意思。是的，圣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在我们遭难的日子要举目，要仰望，要抬头。但是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看环境，我们看难处是过于看我们的神，我们常常是在那里摇头，我们常常说这个没有指望了，我们常常说那个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看不到石头已经滚开。那么这段经文呢里边的这个抬头一看呢，这几个字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方向啊，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方向啊，要有一个属天的方向，你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人生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你要相信你的难处有多少，神的恩典就有多少，够你用的。不管你的问题有多大，复活的主永远是大过你的问题的。弟兄姊妹，石头已经滚开，当今天的敬拜结束以后，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呢？石头已经滚开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再不会碰到任何的困难。我们每一天仍然会碰到不同的石头，仍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石头已经滚开，意思就是神已经为我们开通了一条道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复活的神。石头已经滚开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相信，当我们在人生中碰到石头的时候，甚至是一块很大的石头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我们的神一定是大过那块石头的神。所以这就是这些妇女们当时在主复活清晨这些妇女们的经历，这也就是后来使徒们的经历，这些也要成为你我个人的人生的经历。弟兄姊妹，你愿意有这样的经历吗？也许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冷淡的基督徒，你会觉得你属灵的生活很失败。如果你常常觉得你在家里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或者好母亲， 你没有尽到你当尽的责任，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在生活上很没有见证，没有给你的下一代留下很好的榜样。我可以这样跟您讲，请你不要难过，也不要自我控告。马可福音呢，刚才我们读过的是最后一节16章7节，这里的信息可以安慰，可以帮助到我们。这里介绍说，你们可以，就是天使让那几个妇女去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们看到这里的他，就是主耶稣，说他已经先到加利利去，门徒要在那里见到耶稣。请弟兄姊妹在这里留意到最后一句话，说正如他从前。那么也许 也就是说在这里说，耶稣从前曾经对门徒说过的话，耶稣说过的话都成为永不改变的应许。也许门徒他们早已经忘记了耶稣说过的话，但是耶稣他永远不会忘记。弟兄姊妹，你知道天使为什么叫妇女们去告诉门徒和彼得吗？特别讲到门徒和彼得，实际上这个门徒和彼得啊，就意味着在两三天前，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做鸟兽散的那一群人。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们都各自仓皇逃命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因为恐惧害怕，曾经在人的面前否认过耶稣，拒绝过耶稣。不仅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现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你想主会怎么样对待他们呢？是不是要找他们秋后算账呢？要好好的见面之后羞辱或者是责骂他们一番呢？没有，完全都没有。主耶稣非但没有任何要定罪他们的意思，反而在这里让妇女们带信给他们说要见他们。主耶稣所见的人呢，所要见的人呢，就是那些伤心难过的人，就是那些失望的人，就是那些绝望的人，那些觉得自己毫无盼望的人。主耶稣啊，要按他从前所说的应许去见他们，要见你，要见我。如果你我就是门徒和彼得那样的人，复活的主今天有特别的爱要给我们，他要赦免我们，他要拥抱我们，他要跟我们恢复那种亲密的关系。感谢神，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边看到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知道这七日的第一日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旧约创世纪第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宇宙万物，在那个时候，在七日的第一日，神创造了什么？光。但在新约里边出现的七日的第一日里边，神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那光。旧约里的那个光是要分开昼和夜，而新约里的这个光是让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就是复活的主。石头已经滚开，又告诉我们他既然可以胜过死亡，滚开那封锁坟墓的大石头，它同样也可以滚开我们生命中的任何的石头。因此我们就能够勇敢地面对明天，活出在基督里的盼望。这是我下一次所要讲的题目，盼望。盼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啊？复活节的真谛就是有信、有望、有爱。弟兄姊妹，你是这今天我所讲的这些，这是不是你所体会的复活节的意义呢？ 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里，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让我们所查考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让这是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当年你复活的情景。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因照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平安，更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主啊，在人生中有你做我们的主，这位永活的主，在我们生活生命中间可以做我们随时帮助的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主啊，我们只能说，主你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难以测度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带给我们信望爱，让我们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里，让我们重新从借着你的话语得力，来面对我们的明天，面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不管有任何的难处，主，我们相信你大过这一切的难处，大过这一切的问题，因为你是蛮有能力复活的主。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仰望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感谢主啊，周教士、周芷云教士愿意在这个特别的时期为我们开这一门培训的课程。三辅训练是装备弟兄姐妹用更好的方式方法，甚至是全备的讲解，能够把福音跟未信的人讲解得明白。所以是在今日的晚上8点至9点的时间，他会在 Room 上面开课。我也会把这个连接在团契的群里面一一的发出去，希望弟兄姐妹当中有负担的都可以参加。 OK， 这个只要你想开口去传福音，我觉得我们都应当去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同样这个爱心疫情的奉献还一直在持续的进行，所以弟兄姐妹想要帮助这次疫情的都可以上教会的网页。这段时间希望你们能够频繁的上网页去看到教会各样的消息，看到教会的家训，看到教会奉献的状况，以及我们的一些特别的报告。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在敬拜赞美小组的赐福与你当中结束。Thank you.